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几千万美国选民在星期二投票决定究竟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或前总统特朗普成为美国下任总统。如果在选举日并没有明确的赢家的话，贺锦丽和特朗普准备进行法律诉讼。
We can keep that cheating down because there are a bunch of cheats.
特朗普较早前说他能够压制这种作弊行为，他指民主党是骗子。
We will deal with election night and the days after as they come, and we have the resources and the.
副总统贺锦丽在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说，如果特朗普败选但企图颠覆选举结果的话，他的竞选团队将会作好准备。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军方警告年轻的官兵不可以参与网上约会以及赌博。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的高才通计划企图抢人才，但是这些高才到香港之后就一职难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选民在星期二11月5号投票决定副总统贺锦丽定是前总统特朗普将会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选举日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一些将成为决定最终胜负关键的摇摆州。两位候选人星期一都在备受关注的州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一系列的集会，其中包括在匹兹堡地区彼此相距不远的集会，以展现出他们对自己竞选活动的信心。在星期二选举日之前，超过8100万的美国人通过亲自前往投票站或者通过邮寄方式提前投票。这个数字超过了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的 1.58 亿人的一半。虽然那场选举民主党获胜，但特朗普到现在仍然说欺诈性的投票规则和点票窃取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胜选。当特朗普企图是挑战是2020年的选举结果的时候，几十项的法院判决是对他不利，但特朗普在星期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次的集会上面说，2021年拜登上任的时候他本来不应该离开白宫。他说唯有在他认为选举是公平进行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星期二的选举结果。民主党的批评人士是表示，这个意味着唯有特朗普获胜的时候他才会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和贺锦丽是组建了庞大的律师团队，对星期二在日间、晚上和跟着下来几日出现的投票和点票问题进行角力，直到出现明显的赢家。贺锦丽和特朗普之间的总统竞选非常之激烈，他们的团队对可能引发的法律的纠纷是保持警惕，这个可能确定选举的结果。在今年较早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是对多家媒体说，如果11月5号总统选举的结果诚实、公平和自由，他会接受。选举官员相信投票过程将会公平，是安全和透明，但这位前总统越来越担心他的对手可能实施欺诈。
If we can keep that cheating down because there are a bunch of cheats, if we can keep that cheating down, we'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victory.
特朗普说他们能够压制这种作弊的行为，因为他们都是骗子，如果他们能够压制这种作弊的行为，他们将会取得巨大的胜利。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月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对新闻主播杰克逊说，如果特朗普败选但企图颠覆选举结果，他的团队是做好准备。
We will deal with election night and the days after as they come, and we have the resources and the expertise and the focus on that.
何锦丽话：佢哋将系应对选举之夜同埋选举之后嘅日子，佢哋拥有资源同埋专业知识，亦都专注于此。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各大战场州实施了所谓选举诚信计划，他们的律师已经就投票违规问题提起了100多宗的诉讼，但很多诉讼被法院是驳回。民主党已经启动自己的法律行动，包括提起诉讼以防止佐治亚州选举结果认证程序可能出现的延迟。在今年的激烈的总统竞选当中，预计会出现法律的纠纷，分析师预测大多数诉讼将会发生在摇摆州。两党政策中心的民主分析师托宁 佢喺投票站，佢哋经常睇到关于选票系咪得到妥善处理嘅争论。喺选举日后嘅一段时间里边，对于选民个人系咪真正符合资格，以及佢哋嘅临时选票系咪应该进行投票，同埋计入投票嘅数字存在争议。但系法律专家警告话，任何声称有诈欺嘅人都必须提供证据。美国东南部种族最多元化嘅县之一佐治亚州嘅格温内特县喺星期二晚上系将会公布早期嘅投票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表明哪一位的总统候选人在关键的538张的选举人票当中获得领先，获胜者必须获得至少270张的选举人票。佐治亚州被视为结果不确定的七个州之一，拥有16张宝贵的选举人票。在战场州当中，它仅次于拥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也有16张的选举人票。其他可能左右结果的州是亚利桑那州有11张票，密歇根州15张票，内华达州6张票，和威斯康辛州的10张票。赢得较多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未必会获得全国普选的票数的多数。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在2016年，当时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304张选举人票，但他的普选票得票率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约2%。虽然美国可能还需要几日才能够确定谁将会成为下一任的总统，但在格温内特县选举总部，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处理提前通过邮件和现场投票提交的几十万张的选票。这些选票的统计结果预计在星期二晚间七点投票结束之后立即公布。在几千万美国选民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选举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一项关于敌对国家虚假信息战行动扩大的严峻警告，其中一些行动显然是意图煽动美国人相互攻击。在星期一晚间，这份声明警告选民要警惕新一轮的虚假信息行动，这些行动意在破坏对美国选举过程的信任和信心。声明说，虚假信息视频和文章预计会激增，目的是引发愤怒和加剧紧张局势，尤其在可能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摇摆州。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布的警告，说俄罗斯是最活跃的威胁。中国海军发出不同寻常的警告，说年轻的官兵如果放松警惕，就可能陷入网上约会诈骗和赌博的陷阱，使到自己面临安全风险，并且损害军队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年轻士兵应该避免在网上透露自己军人的身份，因为他们极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帖文说，军人职业的政治性和保密性决定了军人身份不得在网上暴露。帖文还建议，网上交朋友要仔细分辨，保持一定距离，千万不要是抛弃原则，随意与网友变成朋友。解放军海军还警告士兵，不要从事在中国是非法行为的网上赌博，还将赌博成瘾比作为被恶魔附身，并且警告不要陷入可能导致债务陷入无尽深渊的圈套。菲律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了为期两星期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夺取岛屿的作战的演练，这个举动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超过3000名菲律宾的海陆空三军人员是将会参加这一次的演习。菲律宾军方官员说，这次演习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中国迅速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上日益强势，中国几乎声称拥有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这个争端已经导致与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对峙增多，同时该争端还涉及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台湾。在上个月，印尼说他们的巡逻舰是驱逐了一艘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干扰国有能源公司调查的中国海警船。中国将为塔利班提供进入他们庞大的建筑、能源和消费市场的免关税待遇。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最近说，此举目的在于帮助资源丰富但在外交上孤立的塔利班政权建立市场。自从塔利班在2021年控制阿富汗以来，北京一直寻求与塔利班发展关系，但同所有国家一样， 中国在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人权纪录，尤其是女性和儿童权利感到关注的背景之下，未正式承认这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建立的政府。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一谴责加拿大一座印度教的寺庙遭到蓄意的袭击，一些人说是锡克教活动分子所为，令到已经寒冷的双边关系是跌至新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电动车称霸印尼，是不是会造成依赖和污染双重的危机呢？我们会报道分析有关香港的高才通计划，企图抢人才，但是高才到香港之后呢就一职难求。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观察美国的选举操盘，国际的赌盘是压住特朗普，有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获胜的话，美股的行情恐怕会是短多长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日11月5号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全球的股市密切关注。虽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目前的选情仍然是五五波，但是博彩数据当中压住特朗普的胜选的机会率就攀升，加上特朗普提出的减税等市场友好的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特朗普获胜的话，美国股市短期内可能会迎接一波庆祝的行情。不过从长远来看，市场对特朗普的政策效果是持有保留态度，而相反，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美股或者将会是短空长多。分析人士就说，美国大选对全球市场亦存在日出的效应，尤其是两位候选人对华强硬立场接近一致，令到中国股市的前景是颇受考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对多数股市投资者而言，选后十之八九有庆祝行情，美国股市可能亦都唔例外噶。然而，台湾科技投资者赵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下个礼拜嘅美股好难话一定会上升，因为身处台湾嘅佢担心今年美国大选对未来增加好多地缘政治嘅风险。相较于何锦丽，各界普遍预期特朗普牵动嘅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偏多，因为佢嘅主政风格同政策具有较高嘅不可预测性。目前胜负尚难预料，但在国际博彩平台 Polymarket 和 Predicted 上，特朗普胜算已经接近六成，反映出市场对他的选情睇涨预期。尽管选举结果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历史数据显示，美国股市在选举之后的一到三个月通常都会有2%到6%的上升，今年美国股市会否延续这个趋势，各方正拭目以待。位于台北的宽量国际策略长曲月涵说，美国股市选后不是小幅升，而是大幅地升，他短期是乐观的，但他长期看法保留，尤其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股市恐怕短多长空。 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如果 Trump 当选的话，短期的影响会比较正面，长期比较负面的，因为
他说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短期的影响会比较正面，长期的负面，因为他主张降低企业所得税率，这样对股市有影响，当然是正面的。不过长期来看，他主政下的美国政府预算的逆差会增加，这样会造成之后的通货膨胀，还有利率上升问题，所以这个是短期和长期的不同看法。何锦丽他就会相反。有台湾先生之称的谷月涵曾经担任花旗环球证券台湾股市研究部主管30年，他说除选后庆祝行情之外，美国股市还有三大基本面的利多可望支撑走升至明年初，分别是美国公司发布财报优过预期，而且计划买回库藏股的金额亦都可能会比去年高出一到两成。另外美国财政部的现金部位足够，短期将会减少公债发行，再加上美国联储局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是美股利多。但谷月涵亦都说，美国经济未来面临通胀、利率上升和货币政策收紧等逆风，都可能会构成美国股市长期的利空。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薛振邦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倾向大力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如果当选，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可望在年底之前挑战新高。不过在市盈率已经超过30倍的形势之下，道指在44000点倾向见顶。如果何锦丽当选，他则说市场看他的政策方针将会延续现任总统拜登，美国经济提振力度有限，美国股市恐怕会失去吸引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见回到40000点才可望支持。英国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位于澳大利亚的资深市场经济学家托马斯马修亦都同意，美国股市对特朗普当选的乐观气氛的确高过何锦丽，尤其特朗普如果当选，债市的长期殖利率将会率先反弹，而且幅度更大，因为特朗普打算发债刺激经济的力量远高过何锦丽。不过他亦都说，特朗普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关税战已经重挫中国的股市，他下个礼拜如果当选并持续对华祭出高关税，而且美中关系再深护，中国股市的前景恐怕堪忧。马修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And the tariffs he's proposing this time around are much more severe, and there's probably going to be more proactive enforcement to stop things like transshipment.
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提出的关税更加高，而且可能更加强力执法，防范中国企业利用转运或者其他方式来到规避这些关税。所以我认为某程度上来讲，如果特朗普当选比何锦丽当选，对中国甚至其他亚洲股市的负面冲击都更加大。美国经济学家现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Shifter 创办人的克里斯鲍尔丁亦都笑称，过去10年来高盛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预测都非常之差。他说股市走向一样有变数，但美中经济脱欧已经是趋势了，下一任美国政府对华立场必然更加强硬，尤其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会更加加速构建中国以外的供应链，例如是鼓励美国企业回流美国，或者将生产线移出中国转往越南和或者是墨西哥等盟友国家生产，都不利经济股市的前景。鲍尔丁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China's surplus moved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China's surplus with other countries began to grow rapidly.
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下降之后，对其他国家的顺差开始快速上升，如果特朗普当选之后加速美中脱欧，其他国家可以取代美国吸纳并抵消这些需求订单的减少，我不看好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香港政府推行高才通计划招揽外地人才，但是大部分的申请人是本地市场不缺的金融和商贸业的专才。 咁喺竞争激烈之下咧，难以揾到工作。咁下边我哋就连线第一记者 Johnny 为我哋介绍嘅。喂 ，Johnny， 我知道咧你访问过啲毕业生噶，咁究竟佢哋嘅情况系点咧？
系啊，咁我就同一个叫做 Stephen 嘅法国毕业生倾过偈，咁佢就话透过交换生计划喺香港城市大学完成咗资讯科技学系嘅学士课程。咁佢就符合高才通计划嘅申请资格，因此佢喺毕业后留喺香港，希望能够继续发展。咁佢就咁样讲啦。
I really wanted to go to Asia, and Hong Kong attracted me as it was like a really global city.
佢话希望喺亚洲发展，香港俾佢呢个机会，而且香港系国际大都会。所以有興趣留在這裡，但是在向二十幾間公司提出申請之後，但是仍然一份工作都沒找到，令到他感到十分之沮喪。他又說找工作確實不容易，或者要寄望有僱主願意嘗試一些特別人選才行。
自从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呢，香港人开始大量外流，特别在英国放宽 BNO 护照持有人的居住、就业和就学资格。香港政府在2022年就设立一个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希望就抢人才，不过成效有限的。那香港政府近日又公布了一些数据，那究竟是怎样
呢？那根据香港政府官方数据就显示，截至今年9月30日合共收到10,972个合资格人士的申请，当中有81,463人是获批，远超政府当局预计的每年批准35,000个申请，而且其中的66,109个获批个案就已经入境。不过在这些数字的背后，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去年11月向当时透过高通才簽證抵港超過半年的5,000名申請人士和家屬進行問卷調查，就發現只有54%的受訪者表示已經就業，而定居香港的受訪者竟然只得43%。
其實僱主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呢？
對僱主來說，高才通計劃確實是為他們提供更多人才的選擇，不過到底是否因為這樣找到合適的人才就充滿問號。經營跨國資訊科技公司的林先生就有聘請來自中國大陸、印度和印尼的員工，他就認為招募人才始終都是要視乎公司的需要為主，國籍絕對是次要的考慮條件，他就這樣跟美國之音說。
咁啊，請啊，因為我有做國內小紅書啊、抖音嗰啲嘢噶嘛，即係國內廣告嗰啲嘢噶嘛，請佢哋咪因為佢哋熟悉即係國內嗰個情況啊，文化差異係真係有落差，咁但係正正就因為佢哋熟悉國內嘅產品，咁我買國內嘅產品咪合適咯。咁如果譬如我要熟悉翻 Facebook， 咁國內都冇 Facebook， 咁所以我哋好 functional 嗰個 position， 同埋佢 fit 到嗰個 requirement 啦。譬如我請嗰個係屬於 creative 人嚟嘅。咁佢又講到英文，咁你 deal with 啲 MNC， 咁你 OK 噶，有唔同種族仲好啲啦。
咁好啦，咁啊專家學者又點睇呢個情況呢？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認為，高才通呢個名詞本身就已經有誤導嘅成分，佢哋喺香港嘅競爭力根本就冇明顯嘅優勢。許晶就話：
學歷係喺香港呢個就業市場嚟講，其實算話非常突出啦。第二，佢哋嘅資歷其實比起喺香港嘅大學嘅所謂嘅錄生咧，現時咧高才通佢哋從學歷同埋從資歷嚟講，其實係比較支持嘅。咁一般嚟講，求職呢個行為咧，除咗你嘅學歷，除咗你嘅能力咧，其實同你個社會聯繫都重要咯。社會嘅聯繫嘅薄弱，亦都會令到佢哋求職嘅時間會更加長。
好，唔該曬 Johnny 為我哋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嘅網頁，網站嘅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印尼的电动车市场目前出现了一股红潮，就是中国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在当地是占有80%。不过观察人士就警告，这个恐怕会导致电动车产业过度依赖中国，导致印尼的新能源经济受到地缘政治紧张波及。而 此外，中国嘅车商并未提出明确嘅电池回收政策，亦使到环境污染隐约浮现出嚟。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喺台北嘅报道。
More people that come to our store, they usually want to convert their car from gasoline to electric vehicle.
最近有越嚟越多人嚟到我哋店铺里边，佢哋大部分都想将原本嘅汽油车改换成电动车。忙咗成日，啱啱先至落班嘅卫斯理李仪，终于揾到时间接受访问啦。佢好兴奋咁透过视像镜头对美国之音介绍咗而家最流行嘅车款。我哋店铺里边而家最畅销嘅电动车款就系我哋嘅比亚迪 M 六，因为喺印尼啊，冇一辆电动车系三排坐嘅 MPV， 就只有比亚迪先至有。卫斯理尼尔系咁样讲噶，即使喺雅加达嘅比亚迪 Arista Peak 分店担任品牌顾问约十个月嘅时间里边。但卫斯理尼尔话，佢已经睇到呢个全球最大电动车品牌喺印尼增长嘅惊人潜力。佢话目前我哋嘅品牌可以话喺印尼系最畅销嘅品牌之一，因为即使我哋最迟先至进入市场，但目前已经卖出咗7000部嘅电动车啦。不过根据印尼车辆工业协会较早前发表最新数据，比亚迪从今年1月中正式进入印尼电动车市场到9月为止，实际上已经在印尼卖出了8536部的电动车，不单止超越了卫斯理尼尔所讲的数字，目前在印尼更加是电动车销售亚军，紧追住同样来自中国的上汽通用50之后。根据数据，50同期销量达到9146辆。除了比亚迪和50，其他中国电动车品牌都表现不俗，好像是第三名的奇瑞同期销量达到3691辆，第四名则是上汽集团旗下的名爵，销量达到2707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品牌今年1月到9月在印尼电动车市场的占比高达 87.4%， 显示它的强势主导地位。印尼车辆工业协会另一项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尼今年1月到8月份的电动车销量较去年同期激增 177%， 占全国汽车总销量超过了 4%。 可见相比传统的汽油车，电动车已经越来越受到印尼消费者的青睐。一名打算买第二部电动车的古纳曼就对亚洲新闻台 CNA 表示，个仔使用电动车的经验令他深深受到鼓舞，他每六个月才去维修一次汽车，成本肯定比传统汽油车便宜得多。对于中国电动车品牌大举抢占印尼市场，同样在电动车产业的印尼电动机车 Alpha 执行长普巴贾庞特佳对此乐观以待，他认为中国在电动车供应链上的优势将会有助加速印尼的电动车产业发展，甚至能够协助完成印尼对未来电动车销售所设下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普巴贾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I believe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supply chain and also the parts of the electric vehicles including batteries, powertrains and all that，
毋庸置疑，我相信在电动车供应链以及零件方面，包括电池、动力系统等，中国可能是最大的供应国家之一，将会有助加速印尼的电动车普及进程。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先前曾经表示，印尼政府希望在2030年电动车销量达到200万部，电动马达达到1300万台，因此需要加强设置和配套的设施，以让电动车生态系统完整。中国电动车商似乎都闻到这阵商机的。以印尼新能源车市占率第一的50为例，较早前就宣布要在2024年底之前在它的印尼工厂生产电动车电池。比亚迪方面在今年10月8号已经在印尼麦加4举行9间新店的开幕仪式，5月份还宣布正投资13亿美元在印尼西爪哇省建造电动车工厂，预计2026年1月开始营运，目标是每年生产150万辆。然而在中国电动车利用印尼电动车热潮大发利市之际，却有观察家对此现象感到担忧的。中国电动车的持续进入可能会增加印尼对中国的依赖，包括 電池、電動、傳動、系統技術同埋充電基礎設施等關鍵嘅零件。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